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摩西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摩西这个人物的第十讲，也是最后一讲。在前面的九讲里面，我们看了摩西被神大大使用的一生，看了他身上与众不同的生命素质，他为人带球大有信心，在神的家全然尽忠，是世上最温柔的人等等。在圣经里，摩西无疑是一位出色的神人，甚至以色列人认为旧约里最伟大的人物就是摩西。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民立了旧约，借着主耶稣跟我们立了新约，所以某种程度上，摩西也是预表了主耶稣。圣经也将摩西跟主耶稣相比，在《申命记》18:15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这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谁呢？新约《使徒行传》两次提到，这位先知就是主耶稣。一次是在《使徒行传》3:22，使徒彼得在向众人讲道，他引用了摩西这句话。第二次是在《使徒行传》7:37，斯提凡在向众人做见证传福音，他也引用了摩西这句话。所以摩西早就预言到了以后的弥赛亚主耶稣，而摩西某种程度上也是主耶稣的预表。总之，摩西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、不可多得的神的仆人，可以跟主耶稣相提并论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摩西最后并没有善终。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也没能进入神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地迦南地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200万人浩浩荡荡出埃及，本来很快就可以进入神的应许地迦南地，可是他们在途中不断试探神，背逆神。临到了迦南地， 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结果其中10个探子回来报凶信，全会众就大发怨言，于是神发怒，让他们在旷野漂泊40年，死在旷野，不能进入应许地。那一代人当中，只有迦勒、约书亚进入了应许地，而摩西这么伟大的神人，最终也功亏一篑，没有进入应许地。所以今天摩西的最后一讲，我们来看一看摩西的失败，好从中汲取教训。摩西在哪方面失败了呢？为什么神没有让摩西进入应许地呢？我们翻到民数记20章1到13节，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迪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摩西、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，摩西、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摩西的失败之处，神宣布了对摩西和亚伦的惩罚，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到底摩西错在了哪里呢？神说摩西的问题是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信就是相信、信心这个字。摩西这么有信心的人，我们已经看过了他的信心，圣经也称赞他的信心，可是这里神却说他不相信神。他怎么不相信神了呢？为什么神说摩西不信神呢？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就是民数记27章12到14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 这里是神告诉摩西要准备后事，他就要死了，不能进入应许地，因为在寻的旷野，就是米利巴水事件，你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如果将民数记二十章跟民数记二十七章这两段经文做一下比较，我们就会发现民数记二十章说的是摩西不信神，没有在以色列眼前尊神为圣，而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四节说的是摩西违背了神的命，没有在会众眼前尊神为圣。不信神跟违背神的命是平行的，摩西怎么不相信神了呢？原来他在米利巴水事件上没有遵行神的命令。我们再回到民数记二十章来仔细看一看米利巴水事件，为什么圣经说摩西违背了神的命令呢？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的是事情的起因，以色列人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冲他们大吵大闹。第六节到第九节说的是摩西去求耶和华神，神便吩咐他如何行。神是这样吩咐的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所以神吩咐了摩西三样事：第一，拿着杖去；第二，去招聚会众，全体以色列民开个大会；第三，要在以色列人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摩西是怎么去做的呢？第九节说，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然后第十节说，摩西和亚伦把会众招聚到了磐石前。到目前为止，摩西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关键是从第十节下半句开始。如果继续按照神的吩咐，摩西接下来应该做的是，他要对磐石说，磐石发出水来。可是摩西却没有这样做。他怎么做的呢？他确实说话了，可不是吩咐磐石出水。他说了两句话，第一句是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。第二句是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紧接着他又做了三个动作，是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。显然这两句话三个动作都不是神吩咐摩西的，他没有照神的吩咐行，所以神说，你违背了我的命。神的要求是不是很高？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要想做基督徒，要想侍奉神，就必须明白这个原则，完全照神的吩咐行，不能有一点偏差，否则就会失败。连摩西这么伟大的神人最后都失败了，更何况我们呢？可能你会说，摩西的确在这件事上没有照神的吩咐行，可是神是不是太严厉了？摩西只不过没有按照神的方法去表达而已，可是他也让磐石出水了，让以色列人有了水喝，完成了神交给他的这个使命。 他的这两句话三个动作只不过是换了一下表达方法而已。为什么神这么严厉，说摩西违背了他的命令呢？神是不是太苛刻了呢？这样问是没有明白到这段经文的深层内涵。摩西违背神的命令，并非表面上说了两句话，做了三个动作，这么简单。神当然不是对人苛刻，我们人才会有这个问题。比如父母一代习惯了自己的做事方式，年轻人有不同的做事方式，父母便接受不了，一定要改变儿女的做事方式。但哪一种方式都不能说是对是错，只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罢了。但神不是这样的神，摩西违背神的命令，并非表面上说了两句话，做了三个动作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摩西说了这两句话，做了这三个动作呢？我们翻到诗篇106篇32到33节，他们在米利巴水，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，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这里说以色列人惹动了摩西的灵，就是挑起了他的愤怒。原来在米利巴水事件上，摩西被以色列人激怒了，他生气了，心里一生气，口里就说错了话，接着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，这才是摩西的问题。留意这里说到耶和华神发怒，既然神也发怒，为什么摩西发怒就不行呢？其实在上一讲里面我们就讲到了摩西发怒，而且是几次发怒。最典型的一次是以色列拜金牛犊事件，摩西不但是发怒，而且是发烈怒，他把写着十诫的两块板摔碎了，又烧了以色列人造的金牛犊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，最后还杀了3000人。可即便这样，神也没有说摩西犯错。我们还看见这更是摩西的一个好素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金牛犊事件上，摩西发烈怒就是在代表神发烈怒，结果除灭了以色列民的罪，挽回了神的愤怒，拯救了以色列民。然而在米利巴水事件上，显然摩西发怒是因为自己生气了，不是在代表神，所以神也责备他没有在会众眼前尊神的名为圣。为什么说摩西没有在会众眼前尊神的名为圣呢？因为他当时急躁发怒的样子就错误地代表了神。这一次神没有让摩西发怒，只是叫他吩咐磐石出水。可是摩西一开口就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他在责备以色列人。可这一次神没有叫摩西责备以色列人。你可能会说，可以色列民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是犯了罪啊。不错，以色列民是犯罪了，但神没有让摩西在这个时候责备以色列民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人、审判人。圣经一再教导我们不要审判人、论断人，即便别人做得不对，圣经说他有他的主人在， 你是谁，竟然去审判别人呢？审判是神的权利，我们去批评、责备、审判人，就是把自己摆在了神的位置上。我们这样做只能招来神的审判，神会审判我们。当然，神会给他的仆人权利去做一些责备、审判的工作。可是，神的仆人一定要完全按照神的带领去做这种责备、审判的工作。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那么你就得向神交代，神会惩罚你。而且神让他的仆人去责备审判人的时候，目的都是拯救人。如果我们夹杂进去了自己的意思，甚至自己的愤怒，那么神就会拿我们试问。这一点摩西也不例外，神没有吩咐他在这个时候责备以色列民，没有叫他发怒，他却发怒了，又责备了他们，所以神要处理他这个问题。摩西说的第二句话是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是，摩西竟然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。是谁让磐石出水的呢？当然是神。摩西只不过是神的仆人，运用神的权柄让磐石出水。可他却说出了我让磐石出水，把神完全抛到了脑后。接下来，摩西又做了三个动作，就是举手，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。很显然，摩西这三个动作是盛怒之下才做出来的，他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。所以，整件事情不是说神太独断专行了，你不一五一十地照着我说的去做，我就惩罚你。神不是这样，我反而看见了神的爱。摩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人，一位神的仆人，神给了他那么大的能力、权柄去带领以色列民，可是整个用意是为了以色列民的好处。如果摩西有一点点亏待了神的子民，那么神就会处理摩西。神就是这样关心他的子民，关心无名的小子们。如果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还敢亏欠身边的弟兄姐妹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批评弟兄姐妹，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，并不是出于神的慈爱怜悯心肠，神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，没有爱就没有资格去责备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见，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是何等高，而且神给谁权柄越大，要求也越高，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。神给了摩西大能力、大权柄，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过摩西，可是神对摩西的要求也非常高。看一看以色列民的历史，就是悖逆神的历史。远的不说，单单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走旷野，他们有多少次发怨言反叛？圣经说他们是应着镜像悖逆的百姓，谁能带领得了这样一群人呢？而摩西居然带领了他们40年，40年来，摩西忠心侍奉神，带领以色列民，在神的家尽忠，任劳任怨。而就在米利巴水事件上，摩西忍不住生气了，就说了两句不该说的话，行动上也激动了一点，在人看来完全是情有可原的， 可是神却责备摩西不信神，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是不是很高？神责备摩西不信神，没有尊神为圣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历史，就会发现这恰恰是神常常责备以色列人的话。可是神竟然在这里也这样责备摩西，而摩西仅仅是被以色列民激怒了而已。神要求他的仆人必须做神子民的榜样，神所要求他子民做的事情，神的仆人必须以身作则。摩西这次的失败，神对他的惩罚非常重，他没能进入应许地。神对他的仆人就是这样严格。按照神这个标准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侍奉神呢？当然，摩西没有进入应许地，不代表说他就灭亡了，没有得救。神只不过是剥夺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的福分，而把这个福分赐给了约书亚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在山上显荣的时候，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他说话。所以摩西的失败并不代表他没有得救，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神人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就是申命记34章4到6节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之地，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这里讲的是摩西逝世的情景，我们仍然看得见摩西跟神的那份亲密关系。神还在跟他说话，还带领他上了山眺望一下应许地。而且摩西死后，神竟然亲自将他埋葬了。整本圣经恐怕只有摩西获得了这项殊荣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看完了摩西这个人物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